大夫说，俗话说，贤德的人不能容忍被侮辱。按照世俗的说法，乡里有凶暴的人，人们尚且避开他。如今圣明的天子在上，匈奴公然为寇，侵扰边境，这是仁义受到侵犯，如同离祸被采摘。过去敌人侵犯太王，匡人畏惧孔子，所以不仁的人是仁德的祸害。因此朝廷整饬武力来讨伐不义，设置机关来防备不仁。贤良说，匈奴居住在沙漠之中，生长在不长五谷的地方，被上天所建设和遗弃，没有庙宇房屋居住，没有男女分别，以广阔的原野为乡里，以帐篷为家室，穿兽皮皮皮毛，吃肉饮血，像集市一样往来，像牧童一样居住，如同中原的麋鹿一样。好事的大臣向他们要求仁义，责求他们守礼，使得中国战士至今不惜万里设置防备，这正是兔居失所讽刺的。所以小人是不能充当公侯的心腹和捍卫者的。大夫说，天子是天下人的父母，四方的民众按道理没有不愿意做臣仆的，但还是要修筑城郭，设置关卡桥梁，训练武士，在宫室设置警卫，这是为了在远方抵御灾难而防备四方。如今匈奴还没有臣服，即使没有战士，想要解除防备，那怎么行呢？贤良说，吴王被越国擒获的原因，是因为越国离得近而吴国欺凌远方；秦朝灭亡的原因，是因为对外防备胡越而内部政治败坏。对外用兵，内部政事败坏，防备变成祸患，增加君主的忧虑。所以君主如果掌握了正道，那么远近都跟着归附他，周文王就是这样。如果不得其道，那么臣仆也会成为盗贼，秦始皇就是这样。文治衰败则武力逞强，德政兴盛则防备减少。大夫说，过去四方彝族都强盛，一起围寇作乱，朝鲜越过边界，劫掠燕国东部，东越越过东海，掠夺浙江以南，南越向内侵犯，扰乱符令，氐、博、冉、芒、西唐、昆明等部族骚扰陇西、巴、蜀。如今三个边境已经平定，只有北边还未安定。只要一次军事行动就能使匈奴震恐，内外解除戒备，怎么能说防备少呢？贤良说，古时候君子树立仁德，修明道义，来安抚他的民众，所以近处的人学习善良，远处的人归顺。因此孔子在鲁国做官，先做了三个月就与齐国讲和，后来又做了三个月就与郑国讲和，致力于用德性安定近处而安抚远方。在这个时候，鲁国没有敌国的威胁，邻国的祸患，强臣改变节操而忠诚顺从，所以季桓子毁掉了自己的都城。大国畏惧道义而联合友好，齐国人来归还运换归因的田地。所以治理政事而用德政，不只是躲避祸害，折服敌人，想要的不必追求就能自然得到。如今百姓之所以议论纷纷，内外不安宁，罪过在于匈奴。他们境内没有房屋的守卫，境外没有田地的积蓄，随着丰美的水草驱赶放牧，匈奴不改变职业，而中原却因此骚动。他们像风一样聚合，像云一样解散，靠近他们就逃跑，攻击他们就散开，不可能在一世之内就彻底消灭他们。大夫说，古时候贤明的君主讨伐暴虐，保卫弱小，安定轻微，扶持危急。保卫弱小，扶持危急，那么小国的国君高兴；讨伐暴虐，安定轻微，那么无罪的人归附。如今不征伐，那么暴虐的祸害就不会停止。不防备，就是把百姓扔给敌人。春秋贬斥诸侯的怠慢，讽刺不能完成戍守。傅劳义，戍守防备自古以来就有，不只是今天。贤良说，匈奴的土地广阔，而且战马轻快，他们的形势容易骚动。有力就像老虎一样扑食，不利就像鸟一样飞散，避开锋芒而攻击疲惫。征发少量兵力不足以轮换，征发大量兵力则百姓不堪忍受劳役，劳役频繁则民力疲惫，费用多则财力匮乏。这两件事不停止，百姓就会产生怨恨。这就是秦朝失去民心，社稷覆灭的原因。古时候，天子的封疆方圆千里，徭役在五百里之内，声誉互相听闻，疾病互相体恤，没有超过季节的军队，没有超过期限的劳役。对内合乎民心， 事情又与名利相称。因此，出行的人勉力从事，留下的人安居乐业。如今崤山以东的兵马铠甲去戍守边郡的极其遥远，身在胡越之地，心里思念老母。老母哭泣，妻子悲恨，推想他们的饥渴，挂念他们的寒冷艰苦。诗经说，从前我出发时杨柳依依，如今我回来雨雪霏霏，道路长远，又饥又渴，我心里悲伤，无人知我哀。所以圣人怜悯他们如此，同情他们长久离开父母妻子，暴露在旷野，居住在寒冷艰苦的地方。所以春天派使者慰劳赏赐，举荐失职的人，这是为了哀怜远方百姓而慰问老母。恩德惠泽很深厚，但官吏没有尽到职责，奉行诏命来抚恤，有的甚至侵犯侮辱士兵，把他们当作交易，合力强迫劳作，亦使没有法度。所以士兵失去职分，老母妻子感到怨恨。宋国积忧愁而宋国发生火灾，鲁国侍妾不如意而鲁国寝宫发生火灾。如今天下不如意的人不只是西宫的女子，宋国的老母。春秋凡是动用民众就记载是重视百姓。宋国人围困长葛，讥刺长久劳役。君子的用心必须是这样。大夫沉默不语，没有回答。